好，我们现在就来一同来在圣经中来寻求这婚姻的奥秘。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婚姻的目的。婚姻还有目的吗？当然了，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的。大家看看，我们看看目的的重要性。因为有目的，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有目的就有意义。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目的，那就没有意义，对吗？有目的就有意义，有意义你就有力量克服路途上的一切困难。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就没有必要去面对路途上的任何困难。如果我们去一个公园去玩，我没有什么目的，我就是来随便的看一看，所以我就是到东游西逛逛，对吧？这条路，哎呀，上面不太好走，这条路很平坦，你说你就会选择平坦的，你不会要走那个崎岖的道路，对吗？所以走到那个地方，哎呀，累了，我们就回去吧。所以这是没有目的的。如果我来这个地方，我要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那是我的目的。所以你不管路多么的高，多么的艰险，你都会继续的攀登的，对吗？所以目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老农民在教他的儿子耕地的时候，他的儿子总是把这个垄沟垄得弯弯曲曲的，他就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为什么你的垄沟垄得这么直，而我这个垄沟就是弯弯曲曲的？农民爸爸告诉他说，儿子，说你看没看见我们的地头上那个小山丘顶上有一个小松树，你看没看到？儿子说，爸爸，我看到了。父亲说，好，瞄准这棵小松树犁下去，不要东张西望。所以儿子听了爸爸的话，把稳犁头，瞄准前面的小松树，把犁头摁下去，果然犁出了笔直的垄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你有一个目的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轻视脚下的磕磕绊绊和砖头瓦块。虽然你的犁头在什么时候碰到了一个砖头，碰到一个瓦块，碰到一个草根树皮，遇到了暂时的耽搁，但是你会义无反顾，你会继续耕下去，所以你的垄沟就会弄得非常的直。如果你只是看到脚下啊，这个地方有砖头，就所以你的犁头总是在这个根据情况来做调整的时候，你的垄沟就会垄得是弯弯曲曲。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做任何事情那目的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婚姻成功的五大要素，第一要素就是立定目标。那么我们婚姻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婚姻的目标就是神当初创造这个婚姻时候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就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婚姻。我们明白了神创造婚姻的这个目的，我们就有了婚姻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婚姻的这个意义，对吗？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了解神创造婚姻的目的之前，我们还要得一个确认，就是说婚姻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念一下，创世纪一章27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证明上帝亲手创造了婚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上帝啊，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就是说造人就是造男造女，对吗？我们看看创世纪1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5章1到2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马太福音19章4节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10章6节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圣经多次的强调造人是造男造女，什么意思呢？原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他就造了一男一女，男的是谁？亚当，对吗？女的呢？夏娃。他造完了这一男一女之后，上帝就停了他一切的工，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上帝，因为大家知道上帝这六天的创造之前，以前的创造，神都是用他的话语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11章3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一切的创造都是 神用话语，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吗？他说我们要造什么，要怎么怎么做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共同来造的，也有的认为是神命令。但不管怎么样说，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用话语来造的。而到了这个婚姻的创造的时候不一样了，是耶和华神亲自开始来造这个婚姻。因为我们知道神用什么造的亚当，用泥土，用尘土，所以神用尘土做了亚当。大家知道用尘土做亚当的时候要不要用手，要用手的，对吗？造完亚当之后又往亚当的鼻孔里怎么样吹了一口气，那神一定会抱起他来，对不对？往他鼻孔里吹气的时候，你看也要用手的，对吗？吹了一口气，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时候神看亚当怎么样呢？一个人独居不好，又决定为他造一个配偶。基督的婚礼你会发现啊，为什么在婚礼之前要让新郎一个人站在前台前，对不对？为什么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呢？因为神先造的是亚当，对吗？所以神发现他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他造了一个夏娃，又亲自的把夏娃怎么样又带到了亚当的面前并交给他。而且神是亲自主持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婚礼，神又做他们的怎么样这个证婚人，而且为他们最后婚后为他们这个婚姻做祝福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婚姻的一开始到最后，神都亲自的参与其中。你们告诉我，这个婚姻重要不重要？
重要
重要。这个婚姻是上帝所有创造的最最核心的部分，最最的重要的部分，也是他的创造的最高潮。然后神完成这个婚姻的创造之后，神就停了他一切的工，因为神认为一切已经都完美无缺了。阿门。所以你看到中国的这个人字，也恰恰的反映了神当初创造婚姻的时候这个美好的旨意。大家知道很多的中国字反映了上帝的旨意的，人字同样是的。他说我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告诉你人字就是这样的，左边一撇是男人，右边一捺，对吧？左边一撇是雄壮魁梧高大，对不对？是男人，而且男人要出头，对吗？女人呢，右边一捺是女人，细长而优美，很细长很优美，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二人怎么样互相的支撑，而且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间发出来的，但是二者互相的支撑就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如果他们不按照这样一个情况，对吗？女人到前面来，对吗？那么如果说是你蹲下去，这是不是人字了？不是人字了，对吧？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呢？在这关系中，男人必须要做头，男人要出头，对吗？顶天立地支撑我们家庭这片天地，并且保护自己的妻子，对吗？妻子支持帮助自己的丈夫，这个和谐的关系是神所要看到的关系。
而神造人，而且人刚才我们证明了人等于是男女，那么男女呢是一对婚姻。所以实际上神完成了宇宙万物的创造之后造的是一对婚姻，对吗？而且我们可以证明在人这个亚当夏娃这个婚姻创造之前，所有的创造都是一个序幕，而婚姻的创造是整个戏剧的高潮。那么前面的序幕说，就是说神在为这个婚姻的到来在做着各个方面的准备，这个天空海洋绿地，这个树木花草，这个鱼等等，全都是为了这个为人所为这个婚姻的到来所营造一个适于他们生活的，让他们能够这个在得享这个在其中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人说袁老师不对吧，这个过去早就科学家证明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以这个比如太阳系都是以太阳为核心的，怎么会人成了这个创造的核心呢？但是你要知道从这个表面形式上来看，这个太阳系是以太阳为核心，所以九大行星围着它在做这种沿着轨道在做这个运行。但是恰恰是以太阳为核心，然后九大行星这样的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轨道，这种运转的方式才把地球怎么样呢，以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一个速度，以太阳的这样一个等距离把它固定在这一个轨道上，让它能够围绕太阳做这样的运行。所以正是这样一个体系才能够给予地球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适合于人类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有的科学家做过这样的 证明，就是地球的角度、速度以及以太阳的距离稍微发生任何一个方面发生任何的一个变化，人类都会荡然无存，这都不能够生存。那么这么奇妙的一个设计，这是上帝所设计的。包括这个著名的美国著名的这个牧师华里克，他曾经说过，他说上帝做事绝不随意，他的计划精密而周详。当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对这个宇宙的奥秘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明白这个宇宙的构造是如何的特别为了适应我们人类的生存而创造的，对吗？所以宇宙显然是为人精心打造的。那么新西兰的著名的人类遗传因子资深研究者这个丹米博士，他也曾经说，他说所有的生物科学的证据都支持这样一个核心的论据，那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是为人类的生存而设计的，整体中每一件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这个解释和它的意义。所以你会看到原来这个上帝啊，这个从这个宏观到微观，整个这个创造都是到了最最这个创造的一个顶点，那么就是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就是人类，然后让这个人类亚当夏娃的创造让他自己去，这个律例也放在里面去，这个人类的婚姻也创造好了，所以整个的人类就从这一对婚姻上逐渐的去生养众多，去繁衍，才形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具有50多亿的这样一个世界。有人说，袁老师，你说神是亲手创造了婚姻，那么动物也是神亲手造的？是的，但是动物的创造和人的创造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神往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让人能够跟上帝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而动物是没有灵的，是吧？动物是不能够跟上帝来沟通的。所以这是我们上帝所创造我们人类的一个我刚才证明就是说，是上帝亲手创造了婚姻关系，而且婚姻关系是神所有创造的最最的核心、最最高潮的部分。圣经的创世纪所描述的是上帝如何的创造了那第一对婚姻，而最后一部书启示录是耶稣基督作为新郎来迎娶他的新娘回天家。所以你看到没有，整个的婚姻是贯穿圣经始终的。所以大家看到婚姻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对，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看，那么神创造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神用了这么多的心血，这么多的这个精密的构思，这么样的去设计它，创造它，到底为了什么呢？原来神创造婚姻有它的四个目的，对吗？我们还是把这个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再一起来看一遍。那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经文里向我们透露了神创造婚姻的四个目的。好，我们看看第一个目的，既然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是搞美术啊，搞，你知道你当你要画一个美术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照着一个形象来完成你的美术作品，所以你的美术作品只是在反映你所描述的这个对象，对吗？而它不是那个你所描述的本身，只是一个反映它的形象的一个作品。那么神也是神照着自己形象造人，那么也告诉我们说，人家的人不是那个创造者的本身，而是他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形象的反应。好了，那么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身上都会有上帝的形象，听懂吗？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所有的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具有神的一定的形象。比如说这个人，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形象，神是全然的公义、圣洁、怜悯、慈爱，对吗？很多的形象。大家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人他具有创造性，那么他是具有神的创造的形象。这个人具有非常的公义，他是很公义的人，所以他身上具有什么？神公义的形象，对吗？这个人很怜悯，所以他有神怜悯的形象。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形象，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面的反映神的形象。阿们。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全世界50亿人，如果把我们50亿人所有人身上的所有的优点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个形象是比较接近于 上帝的形象的，然而我们的形象却永远达不到上帝那个原来的形状的本身，对吗？但是只有一个人是他是完全可以是神的形象本身的，是谁？是耶稣。对，说耶稣，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下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对吗？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上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上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那么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耶稣呢？原来神让这个婚姻是来反映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人身上我们由于犯了罪，所以就好像神做了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的一个雕塑，然而这个雕塑由于风吹日晒雨淋，或者是这个上又涂了一些油漆，又有一些鸟的粪便，所以这个形象已经被怎么样被污染了，对吗？你已经看不到他原来那个形象，很多的污秽。但是上帝呢，我们知道上帝说我要用水将它洗洁净，对吗？所以上帝用他的从他身上流出的活水，对吗？不断的洗净我们。所以每当我们圣洁一点，我们干净一点的时候，你的形象怎么样？原上帝的形象就多显出一点来，对不对？而且神给了我们一个样板，基督就是我们的样板。他说你照着基督的形象去生活，你就越来越像神。阿们，越来越像这个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让你不断的把身上这些污秽怎么样把它洗掉，脱离这些情欲来的败坏，你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你越圣洁越干净，你这个形象怎么样就越来越像神本体的形象。那么我们要知道了，神创造婚姻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婚姻来反映神的形象。我为什么说用婚姻来反映神的形象呢？是因为神的众多的形象，大家注意，不管是公义、圣洁、怜悯、慈爱，它都要通过一个关系才能够彰显出来的，听懂吗？如果说这个人身上他有很多很多神的形象，然而你把这个人送到沙漠里面去，周围是杳无人烟，就只有他一个人，他这个形象能不能够反映出来？无从反映，对不对？所以一定人是要通过一个关系，我去怜悯你，所以我才有怜悯的形象，我很公义，我才有这个公义的形象。那么好了，一定要通过一个关系才能把神的这些形象能够彰显出来。然而神认为什么关系最能够比较完美的、比较恰当的能够反映神的形象呢？婚姻关系。如果神认为其他的关系，弟兄关系能够反映一个形象，能够比较好的反映一下，所以神就会造一个弟兄的关系，为亚当造一个弟弟，对不对？如果他认为是父子关系，他就会造一个给亚当造一个儿子，对不对？但他认为什么关系最能够比较完美的反映上帝的这些形象呢？他的公义、慈爱、怜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神爱的形象，对不对？一定是什么呀？婚姻这个形象和婚姻的关系。所以神就造了一个婚姻的关系，那么也告诉我们说婚姻关系是最能够比较完美的展现神的形象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会问这个最最吸引我们的关系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最吸引我们的关系。好了，当你问到一个婚姻一个青年男女，你问他为什么跟他结婚，所以他们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他们说因为我爱他。所以你为什么嫁给他？因为我爱他。你为什么娶他做老婆？因为我爱他。他都是这样的。你当问他们离婚的时候，你为什么跟他离婚？他说因为我不爱他了。你看没有？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原来婚姻里面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唯独不能没有的是什么？是爱。唯独婚姻里唯独不能没有的是爱。我们讲神让这个婚姻里面要最最重要的是彰显神爱的形象。那么有一句话说，你们帮我判断一下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说只有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话，那么也只有爱情继续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好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仔细听。他说如果说只有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话，那么也只有爱情继续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好，你们大家考虑一下，告诉我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啊？认为对的举手，啊，认为不对的举手。 好，一样一半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我认为这句话前半部分是对的，他说因为只有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也就是只有是两个人因为相爱你们才结合成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婚姻是道德的婚姻，是好的婚姻，对不对？是非常好的，对吗？但是他后半句是不对的，他说那么也只有爱情继续的婚姻才是道德，也就是说如果爱情继续的话，我还有爱，我们俩这个婚姻就是道德的，我们可以在一起。但如果说我们这个俩人已经找不到感觉了，已经没有爱了，爱情不继续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以离婚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夫妇都是以这样的这句话作为一个依据，作为他们离婚的理由的。那么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错误就在于如果爱情不继续的话，大家知道如果爱情不继续的话，那么根据圣经的原则，不继续的爱那就不是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阿们。爱是永不止息，这个爱，真正的爱是永远不止息的，但一旦这个爱止息了，停住了，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的时候，这是有一个条件的时候，那么这个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情欲，听懂吗？因为情是不自禁的，我们叫情不自禁。我们心目中的爱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个打油诗是这样说的，他说英俊漂亮，青春永葆，家里家外样样得了，挣钱很多，消费很少，聪明伶俐，言语乖巧，温柔体贴，不急不挠，招之即来，挥之俱跑，无亲无故没有二老，敬我父母孩子管好，忠诚可靠不沾花草，唯命是从可丁可卯，身强力壮从不病倒，如此配偶天下难找。就是当你有这些特点，或者具有这些特点的时候，那我心里就产生一种爱意，因为你这么着讨我的喜欢，你讨我的喜欢的时候，我就很心里有一种很甜美的一种感觉，对吗？我以为这是爱，对吗？当你没有内容的时候，你不能够这样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心里头很厌烦你，对吗？我没有这种爱的感觉了，所以这个爱就结束了。所以人们就是以为这是爱，对吗？但是你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爱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13:4-8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会发现啊，这是爱的真谛，这句话里没有一句话告诉你爱是一种如醉如痴的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感受，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对，没有告诉你，而告诉你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对吗？就是说我的对你的爱是一个决定，当我做这个决定之后，我不是根据你的表现来改变我的决定的，我这个爱是永远永远不再改变的。所以基督就是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对吗？因为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我们非常讨得喜悦的时候上的十字架，还是我们非常招他厌烦的时候啊？对，我们咒骂他，鞭挞他，对吗？把他蒙起眼睛来唾弃他，对吗？给他很多的不实之词，最后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对吗？用最残酷的刑法来对待这个没有一丁点伤害我们，而且全心全意爱我们的这样一个人，而到最后他一点没有对我们给我们根据我们所作所为给我们任何的一个惩罚，对吗？甚至他在临死以前他怎么样，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对吗？这就是向我们彰显了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当我们明白这个爱之后，本来在鞭挞他把他钉死十字架的人，当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怎么样呢？大家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只能跪拜他，对吗？来这个赞美他，因为他实在是这种爱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这就是神就是让我们在婚姻里面来彰显的，不是这个你很好我爱你，对吗？而是彰显神 在圣经中所算为彰显的这种爱的这种不止系带，对吗？所以当我们的婚姻里面，你们知道这个我跟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以为就是爱，用这种感受的爱，基于这种感觉的爱，所以她年轻时候又苗条又漂亮，所以我这种我叫情不自禁嘛，所以我天天要追求她，对吗？我天天我为她做很多的事情，我取悦她，找笑话，我找什么，我就要取悦她，因为这个我所做的所为都是情不自禁，对吗？这个里边这个情在催促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等我这个东西这个情不能让我这个，当她表现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当他老的时候，他的腰跟的肩膀一样粗的时候，对吗？当他的身上脸上布满了皱纹的时候，当他说话很不让我很不中听的时候，这时候我就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我就没有力量为你做原来这样的事情，对吗？所以那么关系就破裂了。当我们认识到主基督耶稣，不仅你给我的这样的让我感到不满意，让我感到很痛苦的一些作为，我忍耐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能够给你恩赐。对吗？恩赐是什么呢？罗马书这个4:4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方的所作所为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这样对待他，那么你给他的是工钱而不是恩典，对吗？所以恩典呢是白白的给的。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的时候，非常讨得喜悦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的，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的丑陋，非常的这个罪恶的时候，基督这个时候为我们死，对吧？为罪人去死，这个时候就是恩典。那么罗马书11:6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既是我给你的恩典，我既是爱你，我就不在乎你表现的怎么样，对吗？否则不然这个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如果是在乎你好我就给你，你好你不好我就不给你，那么你给的东西就不是爱，就不是恩典，那么就是工价，就是工钱，对吗？所以你会看到当一对夫妇说我离婚是因为他怎么样，对吗？是所以我要跟他离婚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你所给他的，以前给他的不是恩典，不是爱，而是工钱，是工资，对吗？所以你给他的爱也都是一些投资，投资就是说我先付出去，然后让你给我更多的回报。